请大家就是如果可以的话，你打开自己的圣经，或者是看这个屏幕，或者从你的头脑当中调出这几节经文来，因为这些经文我们已经是至少是第四次来看啊。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就一起来读或者一起来背啊。希伯来书的第一章一到三节啊，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感谢神啊！我们再一次来读这个话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看到在过去的几次当中，我们都对这段话有一些的思考。第一次呢，我们看到神在整个希伯来书里面彰显他自己，他会陆陆续续的让我们看到希伯来书里面彰显出耶稣基督有一个更美的启示，他有比天使更尊贵的名字，他有给我们带来更美的救恩，他给我们带来更美的祭司，甚至他把自己献上为我们的罪而死，他自己甚至是更美的祭物。我们会陆陆续续的看到这些，但是我们第一次看到的时候，我们当然就很好奇，既然神在这个末世借着他儿子来晓谕我们，但这个晓谕的内容究竟是什么？我们一直找一直找，从希伯来书的第一章一直找到第五章都没有找到，看不到神给我们晓谕的内容究竟是什么。我们知道是谁在晓谕我们，我们知道他是在晓谕谁，但是我们不知道他晓谕的内容究竟是什么。一直到第六章的时候呢，我们就看到哦，神晓谕我们的内容其实早就在其他地方，在万物宇宙万物已经告诉我们，在旧约的时代早就已经告诉我们，实际上就是那些基本的道理，让我们从基本起步向前迈进。那些基本的道理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悔改信福音，悔改信耶稣，每一天悔改，每一天接近我们自己，这些基本的内容。那么第二次我们在看的时候，我们就聚焦在那位晓谕者，那位启示者身上，这位神他给我们带来更美的晓谕启示和讲话，这位神究竟是什么样的神？我们看到那位神呢，是大智若愚大巧若拙的神，他虽然是很有智慧的，但是人看他好像很愚昧，他虽然是很勇敢很有力量的，但是人看他却很软弱。有这样一位神，这位神又呼召我们来跟随他，他也拣选了这个世上软弱的人，是要使那些强壮的人羞愧。那神既然很刚强，他还不介意人家顶撞他，他也不怕别人来冲击他，他也不怕别人冤枉他，他也不怕别人说他软弱，更何况我们本来就是软弱的人，还怕什么？人家说这个光脚的不怕穿鞋的，对吗？我们本来就没有什么，我们本来就是罪人，我们本来就是软弱的，本来就是愚拙的，我们还怕暴露这些吗？最大的暴露就是怕别人揭露我们的时候，就是别人责备我们的时候。所以第二堂的信息我们就看到，嘿，如果有人来责备我们，我们应该感谢他，因为正是神指派这个人，正是神使用这个环境让我看到自己的软弱，让我看到自己的愚昧，就是在软弱当中我们靠着神才给的光彩，正是在愚昧当中有神给我们的智慧，正是在我们痛苦在我们的罪恶当中神的救赎领导我们。只有认识到这一点，只有谦卑的去面对责备，我们才可以真正的跟随神。而在第三次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位神，这位神的儿子，神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我们再一次强调承受的万有，这个万有并不是指所有的事物哈，并不是说所有的东西他都会承受，神早就说了，这个罪恶是跟他没有关的，地狱是跟他没有关的，那些谎言是跟他没有关的，这些东西他不会承受的，这些东西都会被震掉的，那个天和地有一天都会消化的，天和地有一天都会被消灭的，完全毁灭的，只有神和神的话，那些遵循神旨意的人才可以长存，这就是他要承受的，这才是承受万有的。在他的承受当中，你和我有份吗？你和我在里面吗？你和我是被他所承受的吗？ 只有悔改信福音的人才可以被神承受。今天是我们第四次来看这个，接下来这句话就是说，前面他说神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又怎么又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所以今天我们要着重看这句话，又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讲到这个创造世界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众说纷纭的哈。你讲的这个世界是怎么来的，有的人是碰撞而来的，有的是随机而来的，有的是进化而来的，各种各样的理论了哈，各种各样的理论。但是圣经怎么说？圣经怎么讲创造？圣经说起初神创造天地，神曾借着主耶稣基督创造诸世界，这是圣经里面所讲的。但是我们这个世界常常给我们混淆一些假命题，常常给我们一些新的好像很标新立异的思想，其实是错误的思想。有时候我们会问啊，既然神创造这些东西，那谁创造了神呢？有没有听过这样的话？没听过啊？自己讲过没有啊？听自己的也算听过啊。那我想我就讲过这样的话啊。我也曾经问过，神从哪里来？神是谁造的？神是什么时候开始的？所有的这些问题都是假命题。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当你讲到哪里的时候，当你讲到什么时候的时候，你就已经假设那个地方那个时间已经存在了，然后才有神的存在。当你说神什么时候来的，已经假设这个时候在前面，然后神才来。当你说神从哪里来的，已经假设这里有个地方，然后神才从这个地方来。这个是伪命题，这是假命题。因为神在起初就有，没有时间的时候神就已经有。时间是神所创造，空间、地方、人物、植物、动物是神所创造，在所有这些存在以前神已经存在了。在众说纷纭当中，那些受过堕落的人的智慧所能产生的作品当中，比较接近神真理的可能是这句话，但这句话也不是完全的真理。比较接近的可能是这句话，这句话怎么说呢？他说有物混成，先天地而生，我不知其名，强名之曰大，不知道他的名字，但是强曰之道，就是给他取一个名字叫做道。这个道德经里面这么讲，他就是说这个东西，有一个东西在天地之前就已经有了，这个大的一个层次，我也不认识他，我根本就不知道他，但我只要给他取个名字吧，大家都可以明白的，我就给他取一个叫道这个名字。其实道是什么意思呢？那个作者他自己也不知道，他只知道这个道呢有某一些的特点他抓住了，但他也没有完全抓住那个道的全然的特点。他就是说，他接着在讲，他讲的一个特点就是这个道啊是在天地之先就存在的。接下来他又讲，他说这个道怎么样呢？说是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这就讲了另外两个特点，就是说他是独立于他所创造的物的，他既然创造这个天地，那么他就有权来掌控这个天地，他是对这个天地来讲，他是不受天地所控制的，他自己是独立的，他有这个自由。然后周行而不殆，就是说他设置的这个规律设置在这个天地当中，这个他会周而复始，他有这个规律会造成这个行驶的。所以就讲到这个道啊，这个神啊，这个创造者啊的一些特点。当然他完全不知道这位道竟然成了肉身，成为人的样式，并且为我们的罪而死。他完全不知道道居然还有这一点，就像我们上次所讲的一样，所读的这个经文当中，我们看到我把它涂亮了两个部分。我把这一段的经文当中涂了两个部分，用两个不同的颜色所涂的， 一个是金黄色的代表神的荣耀，一个是血红色的代表神的受苦。在我刚才所说的，我说最靠近真理的那一个描述当中，他大概捉住了神荣耀的这一部分当中的一点点，但是他从来没有对耶稣基督洗净了人的罪这个概念的描述，因为他自己从来不知道。那今天我们怎么样来认识神呢？神不光是有荣耀的这一面，他也有他受苦的这一面。我们今天怎么样看待这个神呢？这个神的创造究竟是怎样呢？我们刚才看了这个世界怎么看这个创造，我们再来看一看这个创造者究竟有什么样的特点啊？我先让大家看几个人物，看这几个人物，从这几个人物当中我们看看这个创造究竟有什么样的特点，我们怎么样认识这位创造我们的神，这位创造主他究竟又怎样，我们跟我们有什么样的关系。我们从这几个人物先看一看，这个人是谁啊？ Thomas Edison， 爱迪生哈，被他做什么事情，发明家哈，他发明很多东西啊，但是他也并不是，就是当然还有人发明很多很多东西哈。这个人达芬奇啊，很厉害。达芬奇大家都知道他画画哈，但是很少人知道他发明很多东西。今天你电话上面的，也你说一加一等于几？那个二，很简单哈。那15的三次方等于几？啊，有一点点困难啊。但是7的根号是多少啊？又有点困难。但是如果你有计算机，如果你有电话，就不是那么困难，你按下去就可以哈。但是最初的那个计算器就是他发明的。他还画很多东西，直升机都被他给画出来了，坦克他都画出来了，人体的构造，他没有那些解剖学，他就可以拿着那些画笔的什么都可以画出来。达芬奇啊，这个人是特斯拉，这个人是谁？贝尔啊，电话。这些人有什么共同特点？发明创造东西，对吗？发明和创造东西。那我们看这些人的共同特点，他们作为一个创造家，作为一个发明家，他们能够发明有限的一些东西，在他的知识范围之内，他可以创造一些东西，发明一些东西，造出一些东西来，或者设计一些东西来。那这些东西和被设计者和设计者之间有什么关系？我们看看他们有什么共同点。他们的共同点是什么呢？首先在电话完善或者电话存在或者电话能够日常使用之前，这个时间顺序是先有这个电话的普及，是还是先有贝尔？先有贝尔，对不对？先有贝尔，他才有这个能力把前人的结果总结出来，把这个东西推广，把它完善，然后才有电话。先有达芬奇才有计算器，先有爱迪生才有电灯泡。当然电灯泡之前的概念呢，什么早就已经存在，爱迪生也是在前人的工作的上面，站在巨人的肩膀上面才完善的，但是先有了爱迪生才有电灯泡这个被广泛的使用，他这个发明的创造。所以他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我要使这个他曾经讲了类似的这样的话，他就是说这个蜡烛，当时的蜡烛啊、煤油灯啊，当时这些东西是主流的这个照明的哈，主要是照明的东西。所以他的口号是说，我要把这个电灯呢、啊、弄成家喻户晓那个大家都普及的东西，以至于让什么呢？让那些蜡烛啊，让其他的东西，让蜡烛都成为这个奢侈品，成为这个浪漫的，成为其他，也就是蜡烛大家不再普遍去使用了。只是很浪漫的时候才使用一下，只是很奢侈的时候才去使用一下。他要把电灯泡弄得如此的廉价，让家家都可以用。但不管怎么样，这些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共同的特点是什么呢？这个人，这个创造者，在创造品之前，对吗？这是其中一个特点。第二个特点，就是这个创造者，他有一份工作，这个时间是在之前的，所以圣经里面讲，起初神创造天地。起初，英文叫 in the beginning， 希伯来文叫 barashit， 那它的意思就是开始。也就是说，他在这个时间之前， 要开始了，要开始一件事情，开始什么呢？他要工作了，他要创造了，这是他的第二个特点。不光是时间在之前，在开始，而且是他开始要工作了，要创造了。第三个特点，他创造品，创造品是什么？他的创造，他的工作的范围，他的创造的内容，是他接下来要制造的一个作品。所以无论是刚才我们说的那些人，还是神作为一个创造者，他都至少有这三个特点。第一，这个创造者是在创造品的时间之前的。第二，他有一份工作，开始的时候他要工作，他要创造。第三，他创造的这个品跟他是有关系的。所以我们弄清楚这个之后呢，就不会随便问错问题。因为时间和空间都是神所创造的，这些东西都在神之后，所以你就不会问，哎，现在有一个地方，然后神从哪一个地方出来呢？一问就错了嘛，时间顺序错了，对不对？也不会问说，哦，这个花从哪个工厂出来的？其实花不能从工厂出来，花从能够手机厂出来吗？能够从汽车厂里面出来吗？花是农场里面长出来，是农夫把它培养出来。所以你看，那个工厂它有它的工作范围，它是造汽车、造电话。所以如果有这样一个概念，你不会问错这样的问题。今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一样，我们明白了神是创造时间和空间，是创造我们的，是在我们之先的，我们就不会问错问题，好像说啊，神从哪里来。我们应该问一个问题，哪里这个地方是从神而来的，这个时间是从神而来的，这个地方是从神而来的。我们就会问，这个花是从哪一个农场出来的？因为创作和发明有不同的工作果效。那么这个神呢，他创造了我们，他起初创造了天地。再一次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哪里有起初 in the beginning 呢？就在约翰福音的第一章第一节，他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都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这位创造主，这位道的概念又一次映入我们的眼帘，让我们看到这位伟大的主。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创造主有这些的特点，创造主远远的大过他的创造作品。既然天地是神所创造，那么我们天地出了问题，就应该找那个创造者。既然我们人是神所创造，而我们人出了问题，就应该去找这位造人的神，让他来修补我们，让他来责备我们，让他来挑战我们。所以我们要明白这样一个的概念，创造者是远远大于创造品的。我用了这个数学的符号哈，我们在数学物理还一些推论当中常常用这个符号。如果某一个东西是远大于一个东西的话，那我们接下来算极限的时候，我就会把后面那个东西忽略不计。如果后面那个东西除以前面的那个很大的一个数字，如果后面也存在这个远大于的工作这样一个特点的话，我们常常就把那个小的都忽略不计了，因为它实在是太微不足道。但是这样只能帮助我们来更深的认识这位创造者的伟大。这个创造主伟大在什么地方呢？我给大家举几个例子，从这个圣经里面看一看，创造者对他的创造品有什么样的支配，对他的创造品有什么样的能力，对他的创造品有什么样的权能在拖住他，在使他周行而不殆。在他的创造品当中有什么？耶利米书曾经讲过这样一句话，神是这么说的，你若能废弃我所立白日黑夜的约，就能废弃我与大卫所立的约，也能废弃我与利未人所立的约。哇，这是很大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把握才讲这样的话的哈。就好像你今天有一件事情，你很一个东西很舍不得，不想给别人，不想给别人，这个手机你特别喜欢啊，然后反正你断定了一件事情他肯定做不到， 然后你可以夸夸口，就说如果你把这件事情做到了，我手机就给你。什么事情呢？如果你这个下棋很厉害，如果你运动很厉害，如果你音乐很厉害，你就说哎，如果你在这个方面你击败我了，我手机都可以给你。类似这样的事情，其实你也不想把手机给他，只是你觉得这件事情他根本就做不到而已。那神就是这样，神就觉得这件事情你根本就做不到，神也没有打算要毁他跟大卫之间的约，神也没有打算要给利未之间的约要毁掉，神从来没这样的打算，神只是知道这件前面这个前提条件你肯定做不到。也就是说这个规律是他所创造的，这个规律是他所设置，是他所保护的，这个规律创造了白夜白日这个黑夜，创造了这个规律，创造了这个引力，创造了这些东西，我们都改变不了，只有神可以改变，只有神自己可以改变。大家如果记得的话，神曾经让这个日头有一天的时间不灭下去，让以色列人可以一直打那场胜仗。神也曾经使那个日冕问他说，你要我让这个日冕是前进15度呢，还是后退15度？那说明神是有这样的掌控能力，但是人没有。所以这个创造者对创造品是有绝对的支配。我们再看看还有什么样的事情。以撒在那里种地，那一年他有百倍的收成，耶和华赐福给他，他就昌大，日增月盛，成了大富翁。接下来就有很多，有别人就开始嫉妒他。哇，你就觉得很奇怪哈，为什么一年就有百倍的收成呢？为什么神让这样的事情发生呢？难道我种什么出去，种什么东西下去，收成什么，难道不是神所知道的规律吗？当然是神的规律。可是这件事情让我常常的思考，很奇妙的一件事情。神可以让他有一倍的收成，就普通人都这样，神可以让他有一百倍的收成，神也可以让他有零的收成，让他长出荆棘来，什么都没有。神可以让我们赚的钱装在有漏洞的口袋里面，好像赚了很多钱，但实际上都丢失的。神可以让我们穿的衣服反而不觉得暖和，神可以让我们吃的东西还不觉得饱，这都是神的主权。但是神也可以让我们穿的衣服很暖和，神也可以让这个地能够有一百倍的收成。我常常问这个问题，究竟这一百倍的收成是神的规律，还是那个一倍的收成是神的规律？究竟是这个很美好的东西是神的规律，还是这个被破坏的，究竟是葡萄和无花果是神的规律，还是长出吉林来和荆棘来是神的规律？神创造了这个世界，他有这个规律放在这个地方，我们究竟认识到多少，我们究竟顺服到多少，我们究竟接纳这个结果到多少？很奇怪的，我甚至想，我告诉你，我读到这个 C.S. Lewis 所讲一句话的时候，我就特别的，当时我就想到这类似的这很多这些经文，我就不知道 C.S. Lewis 在写作那个的时候他在想什么，我想他大概也有类似的这种思想，真的很期盼有一天能够跟他见面，来问一问他究竟怎么写。他曾经写到几个人在那个汉塔那个 Bieber 那个家里面做客的时候，那个人特别的好客，特别好客呢，夫妻两个那个水塔啊，就 beaver 就是那个水，应该是叫水塔。那个水塔这个动物呢，夫妻两个，妻子呢，就夫妻两个都非常的热情好客，然后就说哎，小客人们坐。然后呢，老公出去打鱼，你们请坐哈。好，开始我就放油了，然后你把锅放在这里，油就放在这里了。让一个人出去打鱼，她老公什么时候回来啊？油都已经放在锅里面了，哎，干什么？我读到那里的时候，我就特别的感谢神。我说 C.S. Lewis 真的是有这个洞见，在一个正常的世界，在一个不被罪玷污的世界，在纳尼亚那个地方，神的创造就是应该像这样的。要吃的时候就有鱼可以吃，要打的时候很快，那个油还没有烧好的时候，老公已经回来了，鱼已经回来了，煎鱼吃了。在神的那个创造当中，没有罪恶的时候，没有我们在堕落当中的时候，就是这个 无花果，就是这个葡萄，而不是荆棘，就是一百倍的收成，而不是零倍的，也不是一倍的收成。我非常的期盼到我们的这个神的国的时候，你会看到这个是常态，一百倍的收成是常态，地上是黄金是常态，是珍宝是常态。不要以为这个黄金有多么的宝贵，这个黄金在的时候都是在地上铺地的。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这些东西太可惜了，我们都看不到那个更美好的东西。我们把那个很美好的东西看着好像很稀奇啊，其实我告诉你，主耶稣基督告诉我们，那些很珍宝的，你很金贵的，现在我们看来很高贵的一些东西，其实是常态。我们收拾，我们收成有一百倍，我们有很多的荣耀，我们有很多的力气，有很各样的能力，那是常态，那是在神的国度里面是正常的。今天我们看到很稀奇的东西，你看看到时候会怎样。墙是用碧玉造的，城是用金金的，像明透的玻璃一样，街道也是金金的，有很多的荣耀都是放在神的脚下的。今天你和我在工作当中，在家庭当中，在孩子当中，在你自己的成就当中，你得了多少的荣耀，到时候在神的面前不值一提，你把那些所有的荣耀都放在耶稣的脚前，因为神的大荣耀在那个地方彰显。神的大收成，一百倍的收成是常态。我不知道在天国里面还要不要种菜啊？如果还要种菜的话，不是肯定比你现在的收成要大很多。因为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我们所被造的这个世界是被罪玷污的，这个罪甚至玷污到一个层次，让我们不能够分辨良莠。同样是 C.S. Lewis， 他举了一个很简单的例子让我们来知道他。他说天国啊，就好像一个小孩子在贫民窟里面长大，从来没有见过河流，从来没有见过大海。有人告诉他说，孩子，你别在这个贫民窟这个泥巴潭里面玩泥巴了，我带你到海滩去玩沙，那边多的是泥巴让你玩，有很多沙，有很多海，有很多水，很好玩的。但他说什么？我从来不知道有这样的事情，我也不愿意相信你。有这样的事情吗？我还是觉得我的泥巴好玩。求神怜悯我们，不要像天国就像外面的那个海滩一样，有很多的泥巴，很多的沙，等着那个小小孩，喜欢玩泥巴的那个小小孩过去玩。同样的道理，有多少的祝福，有多少的尊贵，有多少的荣耀，我们今天连想都没有想到，看也没有看到。关键的问题是我们不相信他。这位创造者远远大于他的创造作品，远远大于你和我，远远大于时间和空间，远远大于花草树木和日月星辰。这位创造者如果说有荣耀等着我们，那就是有荣耀等着我们。如果创造者说有一百倍的收成，那就是一百倍的收成。你和我就是得凭着信心来接受，那一天你就在那里被耶稣基督所承受。他不光是控制这些自然的规律，他有控制历史的规律。这位创造者，他创造时间，创造地点，创造历史，创造一切，这个历史也在他的掌控当中。这个图片我以前给大家看过，在几百年前神就已经透过他的先知就讲了，这有一个金的头，有一个银的胸，有这个铁的腿，还有半铁半泥的脚。神早就透过他的先知告诉我们这个历史应该怎么样去进展。这个金的头就是指当时的巴比伦，接下来就是波斯和马代，接下来就是希腊，接下来就是罗马。罗马毁灭了之后，就是欧洲好像一个分裂。这是神在巴比伦时期的时候就已经告诉这个历史应该怎么样去发展的，一定会怎么样去发展的。所以我们回顾再看一看，这位创造者对他的创造品有决然的能力，有决然的控制。 他知道有应该有多少收成，他知道我们会得到多大的荣耀，他知道什么样的时间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他知道你和我今天在这里谁的内心愿意顺服，谁的心愿意悔改，谁愿意被他所使用，谁愿意为了他的荣耀而奔波，为了他的福音而奔波，把这样的荣耀的福音，把这个救赎的福音可以透过你和我传给更多的人。他都知道，他都知道。这就是为什么他不光是进行了第一次的创造，还要进行第二次的创造。其实这是我今天的重点，第二次的创造是我们今天的重点。刚才我们所说的都是第一次的创造。起初神创造天地，太初有道，接下来呢，万物都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大家看了啊，神用词也是非常精确的哈，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也就是说，创造者是在外面的，创造者不是被造的。有一个很有名的牧师曾经讲了一句很有名的话，上次在这个夏令会的时候，我们的讲员庄主坤牧师也曾经说这句话，引用这个牧师所讲的话。他说，真神造人，假神人造。真神造人，假神人造。也就是说，这位真的创造者他是超越一切的创造品，他自己是独立的，他自己是有主权的，他是可以施行这个创造的。但是我们对神的那些概念，错误的概念，是我们人造出来的思想。当我们问说神从哪里来的时候，我们问这句话里面那个神实际上是假的神，因为那个神在我们的头脑里面，我们的人造思想当中已经假设这位神在那个地方之后，所以那个神是假神。当你问神从哪里来的，神什么时候开始的，当你这样问的时候，那个神在我们头脑当中是我们人造出来的一个假神。真正的神是造人的。那他第一次创造的时候，创造了宇宙万物。第一次创造的时候，借着主耶稣基督创造了宇宙万物，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但是并没有完，因为人堕落了，因为被造品当中有一个创造品特别的奇怪，有一个创造品特别的不听话，有一个创造品特别的反叛，不像猪狗牛羊那些都还没有反抗过。神让驴子讲话，驴子就讲话了；神让驴子往前走，就走了；神让鱼张开他的嘴，鱼就张开嘴了；神让鱼把人从嘴巴里面吐出来，鱼就听话了。那些猪狗马羊鱼牛这些当中都没有像人这么堕落了，没有像人这么诡诈的，没有像人这么反叛的。神不需要再造一次宇宙万物，神不需要再造一次花草树木，神甚至都不需要再造一次天使。就在这个希伯来书下一章的时候，他就讲天使神都没有去救拔，神没有去救拔天使，他只是救拔了谁呀？希伯来书第二章第十六节，他只是救拔了亚伯拉罕的后裔。是谁呀？就是你和我，不是血缘上面的后裔哈，是信心上面的后裔。亚伯拉罕相信这位创造主，今天你和我如果相信这位创造主，又相信这位创造主第二次来救赎来创造，那我们就是亚伯拉罕后裔，我们就是被造，那就是被救被造的那一位。所以神不光是第一次创造，现在最关键的来到第二次创造。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在第一次的创造当中，神创造我，但是因为堕落的缘故，你和我却死在过犯罪恶之中。天使也死了，三分之一的天使都死了，没有机会再活过来，因为神没有再打算再造他们，神没有打算再救他们，神就让这 天使堕落了，成为魔鬼，成为小鬼，跟着大鬼一起在地狱里面。但是神对你和我的心意超过天使，超过这个天地的，神没有打算放弃我们，神没有打算就跟天使那样讲，你堕落就任由你堕落吧，神没有那么说。神今天对你和我有一个信息，他要第二次再创造我们，他要创造我们，在一个新的创造当中，就是我们悔改，承认耶稣，在基督里面成长，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了。以后我有没有这样的心意，有没有这样的立志，能够来到神的面前说，主啊，谢谢你再造我一次，在这个再造的新人当中，我要跟随你，活出这个新人的样子了。那旧人和新人究竟什么大的区别呢？当你继续看到的时候，那个旧人和新人，当你审查自己内心的时候，就会发现有很大的区别。这个旧的人啊，就常常是嫉妒啊，常常是苦毒，常常是纷争啊，常常是贪婪啊，常常是这些东西，常常是说一些污秽的言语啊，常常是说一些不造就人的话。那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有这个，这有一个球星的哈，这个球星有很多，大家看到什么特点？有什么特点？常常变头发，对吗？有没有看到？有的人很喜欢他，就很喜欢这种模仿他的一些头发。大概一两年前，我也是在夏令会的时候，我碰到一个从夏洛特来的一个弟兄，我就问他，我说你头发很酷啊，是不是跟小林子学的？他说没有，小林子是跟我学的。他在夏洛特，小林子那时候在夏洛特打球，他说小林子有一次看到我的发型，然后就跟着他学了。好，这句话就是说真的还是假的，我们不去评判他，我这是我所听到的。这就他讲出来的是不是那个事实是否属于真实，那我们不知道，我们也不需要牵强这个。那我想说的是，有很多人其实很喜欢弄各种各样的头发。那有兄妹两个呢，其中那个哥哥也是很喜欢弄头发的，他就弄头发，今天这样弄一下，明天这样弄一下，而且问妹妹，你觉得我是这样更帅呢，还是这样更帅？他很想问，但是他没有去问，所以他后来就问爸爸，问爸爸，你说作为一个新造的人，一个老人，一个老我，一个新我，你会怎么去回答这位哥哥呢？那爸爸就跟他说，儿子，不管你是这样弄还是这样弄，你都很帅。然后他就很高兴，这个儿子呢就后来就很高兴他在谈话嘛，所以爸爸就顺便再问了一句，哎，你怎么不去问问妹妹呢？他说我才不去问他，如果我问他，他肯定说你这样也很丑，那样也很丑。这就是老我和新我的区别。我告诉你，我们心里面就充满着这样的嫉妒苦毒，就是不想造就别人。这个妹妹她可能昨天刚刚受了哥哥的气，或者什么就想借机报复一下，或者是就是嫉妒他，就是觉得他很光鲜，为什么我要称赞你？其实啊，作为爸爸，当然第一方面是爱他，但是这个新的我的特点就是这个爱在里面，因为你爱他，你希望他有更大的益处，所以你就跟他鼓励他。其实你要鼓励一个人是很容易的哈，我们中国古话不是说什么？一俊遮百丑嘛，对吗？你总能找到一个的，你找到一个俊的那个地方，一定可以鼓励他的。所以你想想，就算他这个跑得不快吧，他长得还可以；就算他不帅吧，就算他很黑吧，他还是俊美，对吗？就算他是跑得不快吧，但是他还高啊，比那个 Isaiah Thomas 可能还高一点。如果你不知道他是谁的话，也许他比马拉多纳还更高一点。那你就可以，对不对？比梅西高一点。那你就可以一俊遮百丑，你总是能够鼓励到他的。或者说你今天很努力了啊，你今天在学校里面或者在工作上面，你对你的朋友，对你的家人都可以的。你如果要找到鼓励他的话，很容易找到的啊。你对人很关心，或者是你很努力，或者是你这件事情虽然没有做得很好，但是你又很有耐心，你没有放弃， 你总是能找到一俊遮百丑，你能够说一些造就人的话。所以圣经才讲什么呢？说我们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如果我们是个新造的这个人，新造的人就是可以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因为你爱他，因为你爱神，因为你不想诋毁他，因为你不想让他很失望，因为你不想让他很就是沮丧或者是很受打击的样子。当然这个鼓励的话，造就人的话一定要是实话，千万不能虚假的出来。如果他真的只有1.5米，你千万不要说他比马拉多纳更高，你不要用谎言去所谓的造就人，不要用谎言所谓的去鼓励人，人鼓励不到的，一定要是真话，一定要是真话。但是该说出来的造就人的话，不光是鼓励的话，责备人的话也会造就人。大家还记得吗？上一次智慧人怎么样？喜爱责备，你越责备他，他越爱你，他的智慧就增加，对吗？所以你如果真的爱他，你也要责备他，那也是鼓励他的另外一种方式。不管怎么样，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今天我们看看神重新回到我们这些经文当中，他曾早已立他承受万有，又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创造诸世界。今天我们看到两次的创造，第一次的创造，他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创造了宇宙万物，创造了一切，设置了一切的规律，甚至他有绝对的把握这个规律别人破坏不了，他有绝对的把握在那个创造当中大家等着他之后的荣耀显现出来，他有绝对的把握对你和我的生命有这样的一个掌控。这是他第一次的创造，甚至我们堕落之后他还有一个计划，而且这个计划是早就已经定好的计划，绝对不是所谓的第二方案，绝对不是所谓的 Plan B。 因为这一点我们以前也讲过，在创世纪一开始的时候就已经有这个计划了，神的第二次的创造早就在他的计划当中，神不是因为我们堕落了之后才决定要第二次的创造，神就早就已经决定有两次的创造。第一次创造之后我们会堕落，他会实施他早已经定好了第二次创造，就是耶稣基督为你我的罪而死。既然我们的老我被耶稣基督所承担，那个代价被他所承担，我们今天来到他的面前，被他所造，被他所救，我们成为新的人。求神帮助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在这个新造的人当中，我们是在主耶稣基督里面，在基督里面聆听他的训诲，在基督里面领受他的责备，在基督里面领受他的鼓励，在基督里面与神和好，在基督里面被他爱，我们可以去爱别人，在基督里面被他赦免，我们可以去赦免别人，在基督里面被他鼓励和挑战，我们可以去鼓励和挑战别人，在基督里面被他造就，我们可以去造就别人。感谢神，一起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你创造我们两次，特别是第二次的创造，你早已定义要使我们成为新造的人，在这个新造的人当中，旧事已过去了，一切都变成新的。在这个第二次的创造当中，一切的恶毒、嫉妒、纷争、结党、谎言都已经过去了，要使我们成为新造的人，求主给我们恩典，活出一个新造的人的样式，活出主耶稣基督的样式。当我们面对责备的时候好好的感谢，当我们面对鼓励的时候好好的被鼓励，当我们面对困难的时候好好的仰望神，当我们面对收成好像只有一倍甚至零倍零点几倍的时候，让我们仰望，让我们忍耐，让我们继续的劳苦，继续的忠心，让我们知道你有100倍的收成等候着我们，你有金金，你有宝石，你有玉石等待着我们。这些我们看为稀奇的东西，看为现在很尊贵很稀少的东西，实际上是稀松平常的，已经早有为我们预备的。感谢神，这样第二次的创造我们，又第二次的带领我们，又第二次的挑战我们，使我们成为真正活出第二次被造新造的人的样式。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